才是真的有用。我们把白子的收起来烧掉，麦子放在仓里面，积蓄到永生。神的收成，在七封书信里面，主的话，每一封书信都是得胜的如何如何，得胜的如何如何。有的人认为这七个教会是代表教会历史的七个时代，我个人认为有相当强的理由这样解释，因为有太多复合的要点。如果真是如此的话，就是每一个时代里面都有得胜的，得胜的，得胜的，得胜的，从主的时代一直到末世，到老底家教会的时代，得胜的，得胜的，得胜的，得胜的，主的作为，主的旨意计划，透过这些人得到成全。所以你我如果能够在这些人中间，那个意义就非常大。真的门徒就是在这些人，不是一个这样基础的人。我跟下面 challenge， 你找不到任何一个教会里面一个人爱主的人也没有找不出来，或多或少总有。我相信这是恩典，是恩典。但是我们说求的，第一自己在他们中间，第二让他们的人数增加，这就是我们所求的。我相信今天我们在座的各位弟兄姊妹都是在爱主的人中间。我们说求的，说祷告的，就求主在我们的所在的那个教会里头，主兴起更多更多爱主的、跟从主的、真正做门徒的人。第七、第六，被施教跟从主的护照，路加福音14章26节27节，路加福音14章26、27，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反不背着自己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一句话说，人到我这里来，这是个护照，主护照所有的人来，人来，来，主护照人来。但是在这个护照里面呢，有一个内容，就是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跟从就是做门徒，就是受主的护照，应响应主的护照来跟从主。这个人要背十字架。十字架是什么？大家来回答这个问题。十字架是什么？主没有说要我们背主的十字架吧？没有。主要我们负他的恶，但是没有叫我们背他的十字架。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十字架是什么？要回答这个问题，好，我们请你们回答，十字架是什么？那么我们先说不是什么。有人说，有人把所有的难处都叫背十字架，遭遇点难处啊，我背十字架，对不对？讲讲对不对？不对。有的人就是这样用法，是不是？遭遇点难处就说背十字架，不是每一个难处都是十字架。那么什么是十字架？嗯，自己。肉体，主要背起我们的肉体，来，罪恶，罪恶，有弟兄讲过了以后，自己摇摇头，自己他的思想的过程里头还没有肯定，有别的，
应信服神的旨意，而受的苦难，
对，非常对。因为顺服神的旨意而付的代价，而有的负担，受的难处，这个是十字架。不是每一样的难处都是十字架，有的时候难处是我们自己找来的。你会不会找麻烦？我知道我自己找了很多麻烦。 一些难处不是主要为由，是我自己找来的。人很会找自己的麻烦，因为顺从神的旨意就遭遇难处，受逼迫，受压力，付代价，这是十字架。主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来跟从我，你预备好，你必须愿意付这个十字架，不然你不可能来跟从我。所以主不是说我不要你，主不是说我不要你来跟从我，主说你不可能，事实上不可能嘛，是吧？主备了他的十字架，这条路就随时可能遇见这些难处，而我们不愿意付这个代价，那我们事实上就走不上这条路。所以就算主说好你们来，我们都不可能来，因为事实上不可能。所以这个不能是不可能的意思，不是 you are not allowed to do this， 那是 it is impossible for you to do so。 所以这个不能是等于不可能的意思， impossible。 对十字架，我们得主的呼召是要按照神的旨意度过我们的一生。神的旨意跟个人不同啊，所以不能够一概而论。神要这个人是要他全时间传道，神要这个人不是要他全时间传道，是要他在自己的职业中以主为首位，为主做见证，荣耀主，结果子，爱主，不让任何的事减少他爱主的心，不让任何的事拦住他跟从主的心，在他的日常的生活中，在他的原来的职业中，这样的爱主，把主放在首位上，那这也是神的旨意。所以为每一个人的计划不同，我们向主求主指示我们，我们应该是做什么，主个别的引导。但是那个第七，为主发光的护照，约翰福音八章十二节，约翰福音八章十二节，耶稣又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跟从我的，这是一个护照，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我们再看十二章，约翰福音十二章三十六节，三十六节，你们应当乘着有光，信从这光，是一个呼召， call to follow the light。 你们应当信从这光，使你们成为光明之子。 We are called by Christ to become children of the light, of light, children of light。光明的子女，也就是也是有为主发光的意思在里面。我们自己成了发光，成了光明的子女，也就是为主发光，我们蒙呼召为主发光。圣经提到两种的光，马太福音第五章这两种的光是每一个基督徒要发的。第一种的光，第十六节，五章十六，第十四，五章十四节，你们是世上的光，城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这是向外的光，在一般的人面前发光。第二种的光，十五节，人点灯不是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这个是在家中发光，在一般的人面前发光，同时在家中发光。两种的光是主耶稣指示门徒的。 这是每一个做主门徒的人的责任，为主发光。如果一个人在社会里面有好行为，有善行，他就是发了光。如果一个人在家里有好的品格，他也是发光。有的时候第一种难过第二种，有的时候第二种难过第一种，但是两种主都要我们发光。这从前最古这个古代2000多年以前，这个 Olympic Games 在希腊，真正的 Olympia 举行的时候，有一项的节目就是火把赛跑。参加赛比赛的人点了个火把在手中，抓住火把来跑。那个时候火把不如现在，也跑得快，火把还有不熄灭。有种火把是很难熄灭的，有种火把是很容易熄灭的。他们用的很容易熄灭的火把抓住，要跑得快，又要小心那个火把不熄灭。所以那个优胜者呢，就是要做到两件事，速度快，又要保守火把不熄灭。那是个很好很有意义的比赛，目前基督徒正在这个比赛之中，又要跑得快，又要不熄灭我们的火把。这个中国字这个名字很有意思，怎么写的？明，光明的明，一边是一个日，那边月，日月，日光月光加在一起真是明了啊，也很有意思。这个这样子我们就想到，叫我们联想到基督是公义的太阳，日光，我们的反照主的光是月光。基督的光加上基督徒的光，这个明了，这个真正明了，人能看见。我们这个责任非常非常重大。所以主说，圣经说教会是灯台，很多的小蜡烛合成一个发光的一个团体，一个灯台。好，这七样就是主呼召人跟从他的目的和内容，所以这是门徒训练的基本的要点。好，我们现在开始讨论，大家有什么分享的请说出来。
侍奉神和服侍人这两方面怎么可以平衡？有的人所谓是讲这个康特的这个康德的偏重这个侍神方，或者实际上什么都不要，这个我们唯一是侍奉神。另一方面的讲这个我们只招了几多个样子去服侍人，所以特别去到这个做秘密的地方，在两方面呢，也是个正要的平衡。
是，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很现实的问题，也是今天这个福音信仰、圣经信仰的人所重新注意的事。这个。One of the marks of evangelicalism or evangelical Christianity is the rediscovery of the place of service. 在教会历史里面，我们看见这个既要信仰 fundamentalists。成了一种 reactionary group in this regard。 我的意思就是说，因为基要派觉得新派离开了圣经，所以凡是新派做的他们就不做，这是一个 reactionary attitude， 不是一个 positive attitude， 不是自己主动的是 走一条路做一件事，就是说他说做的是因为对某一个团体的反响而做的，我在这个意义上说是 reactionary， 不是坏的意思 reactionary 啊，就是他不是主动，他受了别人的影响而有一个反应，他的行动是个反应的行动，而不是一个主动的行动啊，这种的 reactionary 的价值也是少。所以就把 social service 把 love service 就越来越远放下，集中在直接的传福音，间接的传福音都不要，只有 direct evangelism excluding indirect evangelism， 这是一个错误，这是个战略的错误，战略的错误。现在这个 evangelical Christianity 福音信仰的人起来有了几个重点啊，这个 evangelical Christianity 跟 fundamentalist Christianity 有一点分别，这两个 different approaches。这个 evangelical approach 是不去攻击批评，不是把主要的力量都放在攻击批评攻击批评，乃是一个努力的正面的传播音 positive contribution in evangelism， not wasting our energy and timeon attacking others on criticizing others，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重点。第二就是我们把这个很注重 theology， 换句话说这个 academic standard 很注意，有这个神学上的注意，不单单是培灵，不单单是勉励，不单单是爱主，不单树林的追求，对神学很注意，对学术的成就也很注意，就把这个灵性和这个知识配合起来 ，there's a balance between spirituality and our intellectual approach of the truth of the faith。Intellectual understanding, theological achievement， 这个也同时注重。第三，我们的这个团契的圈子超越宗派。如果这个基督徒他是在这个一个人说 WCC group 里面，他这个 group 的 top leaders 可能是 liberals。但是他这个 group 里面，这个 denomination 里面有很多这个 true believers who love the Lord， 很好的基督徒，我们就和他们有来往。Fundamentalists 就把他们都要 separation， complete sepa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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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paration。这样你是在一个 WCC group， 我和你没有来往。那是 a fundamentalist approach。Evangelical approach 是。我们和神的关系都是个人的关系，不是 group relationship， 是 individual personal relationship with God。 将来所有得救的人都在天堂，如果将来在一起，现在为什么不能在一起？就是还有第四，你觉得我们的 social responsibility， 意思就是说基督徒对社会的责任很大，对社会的风气、社会的正义、社会的福利，基督徒有他的一份很重要的责任。We should never neglect our social responsibility。这是四个很重要的分别。我觉得这个现在这个 evangelical approach is more biblical， 更合神经，更合神经。换句话说 ，more spiritual。其实这个过去在教会历史里面，这个过去这个工作啊，你看在中国所有的这个 major denominations 主要的宗派都有慈善工作，有医院有学校都有的，所以过去不成问题，所以从19世纪开始成了问题。 他现在当前就很明白这个。十九世纪末年或者二十世纪初年才开始变成两个 clear cut camps， 就把这个 social service 当作一个 issue， 其实不是一个 issue， 因为过去的福音信仰、圣经信仰的人都是开医院，都是有学校，都是有慈善的工作，这是一个 great condition of the church as a whole。我们社会福音是这样，社会福音，如果你把社会服务代替了福音，这叫社会福音啊。如果你是传圣经救恩的福音，但是你把爱的服务是神的爱的表现的一部分，是福音的一部分，神的爱的表现应该透过属神的人表现出来，这是这个 the byproduct of the gospel 啊，必然有的。那么这个不是社会福音，你用社会的服务来代替福音，这叫社会福音。这个有很重要的分别啊。我们传福音把重点把主要的力量放在福音的施工上，因为这是直接救人，这个最重要。但是我们可以用按照我们的力量所许可的能够有社会的服务。在香港这个问题又复杂了，香港的政府越来越做社会福利的工作，根本不要教会走。换句话说，教会做社会福利的工作是锦上添花，力量很小，政府有很大的经费做社会福利的工作。那么这个时候教会应该把主要的力量放在传福音上，把次要的力量放在社会服务上，这样就不会喧宾夺主。因为社会福利这个用钱很多，100万美金、1000万美金能做什么社会福利？很少很少。但是你把1000万从传福音的这个工作里拿出来，这个福音的工作受很大的亏损。现在福音的工作，直接的福音的工作是用1块顶10块的用法。这个传福音呢是最这个这个经济的原则，1块钱当10块钱来用，但是社会福利呢是10块钱当1块钱用，很多荒废，很多消耗，因为钱多嘛。所以透过人手的时候，在香港很多社会福利的这个经济没有直接用在福利上，都在中间消耗掉。如果我们要分轻重的话，直接传福音是主，把1/10的力量应该放在这上面，1/2的力量可以放作爱心的服务，而这个1/2是一个间接的福音，使人感觉到神的爱，预备他们的心灵，后来也归向主。有很多的人归向主，不是直接听福音，是受了基督徒爱心的感动才信主。如果我们只有传而没有爱心的服务的话呢，人信主更难一点，更难。所以我们的爱心服务不是落空的，不是突然的。但是再讲回来，很多人他把基督教看作一个宗教，就算得了基督教的帮助施惠，他认为这是所有宗教的共同点，他不会信主得救。所以我们还必须把重点放在直接的传福音的工作上。其他的分享，
也很难。那个其他的办医院啊，挖一些什么设备出来，那么他们就找一些爱主的弟兄姊妹啊，做一些做工，借到这个 service， 让人家没有信主人得到这个 service 的好处，同时有个机会接触这个基督徒，人听到有福音，那么他们呢？接着他们的行为，他们的服务能够认得住，当然这个是间接的啊。那么这个程度就划分的很难分。
对，
当然你假定说完全就是一个服务，而没有这个基督徒在里面呢，把主的福音介绍出去，从他们的生活里面，这个基督徒生活介绍给没有信主的朋友看，那么这个里头就
发生这些重大的灾难。那究竟像这种这个佛物啊，在医院办理办这个工作，是不是？因为我听到很多人就反对这次社会回应啊，这个不对。我不知道，同时你怎么看呢？是不是认为这个是我们不需要办这个东西？
我觉得这个里面那个真正的动机非常重要，就是说你做这件事，你是为了神的荣耀，你是为了人的拯救，一个人的心来接受福音，这个动机非常重要，神知道。那么这个历练的划分呢，当然也不是因为不是统筹办理嘛，不是说大家钱都交在一起，一个人的分十分之一，这里十分之一，这里十分之一，这里更不是这样分的，是按照个别基督徒的感动来做。所以呢，这一件事呢，我相信交在神的手里，只要动机对，神会安排。就好像我们的恩赐，神给这个人这个恩赐，给那个人那个恩赐，大家预先没有什么商量，但是不谋而合，合在一起的时候正好合乎教会的需要，这是神的安排。神出于他的全知全能来安排好了，虽然我们不知道，神知道。那么这个社会服务也是这样，这个钱，这个人弟兄，这个弟兄的这个钱应该捐到哪里去，应该奉献到哪里去，你可以主的引导。只要是出于真诚的信心，圣经的信仰，一个爱人动机，荣耀神的动机，救人动机，神愿来，神会暗中引导成全。所以有的 YMCA 完全没有福音，有的很热心，不同的 YMCA 的分别很大很大。行。
就是你刚刚讲到说关于那个圣灵的充满的方向，一个是流入，一个是流出。那它流入当时流到每一个经济流，那么流出是限于教会还是怎么样？那么就有的教会他们是就是很注重那个启，就是圣灵充满的这个流出，他们就不太注重个人。
哎，那就是没有流出了。哎，他们只讲，如果单单求圣灵充满，充满了以后就讲方言，以讲方言为目的的，那就是没有流出。所以这个呢，就不是神的旨意。很多的讲方言的人，他的错不在讲方言，因为讲方言是神的圣灵的恩赐之一，谁也不能禁止。圣灵给人，你谁能禁止啊？你禁止就是禁止圣灵的。但是如果把圣灵充满和讲方言当作一回事，就不合圣经。如果把讲方言就当作圣灵充满最高的目标，那就成了享受，还是自我中心，没有流出去，还留在自己享受一下。有人追求圣灵充满就是要兴奋一下，享受一下，那不是神旨，绝对不是神旨。神给我们圣灵充满是要我们得到力量，力量去传福音向外，力量去爱人向外，结果子向外。我们所结的属灵的果子都是跟人的，都是这个与人的关系中间的果子。那仁爱，好像这个和平，好像信实啊，这些都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果子，是流出去的，流出去。所以感情主义 emotionalism 就是以感觉为主，感觉以外没有别的实在。So feeling is the only reality in their minds. The fullness of the Holy Spirit is means to an end, not an end itself. 这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做门徒的条件，我们今天上午的重点是在第二点，就是舍己。但是其他的六点我们也要看，不过没有那么着重，我们把大部分的时间要放在第二点上，因为这是最基本的最重要的，也是与我们每一个人有密切关系的。好，我们现在从第一点开始看。 做门徒的第一个条件就是由主所给的一种醒悟。这个醒悟在马太福音16:25主的话里面告诉我们，马太福音16:25，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主在这里告诉我们，人生之中最重要的是生命，而且生命有两种，一种是低级的生命，一种是高级的生命。我们把最重要的放在最重要的地位上，把次要的放在次要的地位上，各就其位，这是非常重要。有人说 Life is made up of right choices。 一个人他的正确的选择和决定就构成他的好的一生。主耶稣在这里讲的话是一个 paradox，一个好像冲突矛盾，但是实际上是合成一个完整的真理的一句话。有人把这个 paradox 翻作反合性，好像相反，其实是相合，反合性。主耶稣的这句话是一个 paradoxical teaching， 就说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第一个生命就是低级的生命， Life on the low level。 如果一个人想要抓住这个生命，要救这个生命，要得着这个生命，要享受这个生命，结果呢就丧掉生命，就是失掉了那个高级的生命， Life on a higher level。 在这里主用生命两个字代表这两种的生命，低级的高级的。在聚会所里面，就是我们普通所说的小群里面，有另外一种的解释，他们认为第一个生命两个字是指的魂。如果我们要救自己的魂这个生命，我们就丧掉灵的生命。如果我们为了主的缘故牺牲我们的魂的生命，我们就会得着丰富的属灵的生命。所以在这里要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把灵的生命、魂的生命都合在一起再献给神。但是一个最正确、最稳当的完整的改写，就是我们将这个生命分作低级的、高级的。低级的就是肉身的生命、物质的生命；高级的就是按照神的旨意而过的生命，一个奉献的生命，一个神所用的生命，一个结果子的生命。如果我们单单贪求这个世界上的享受，过一般人所过的生活， 我们最后就会失去了神要我们得的那个最高尚的、最宝贝的、最有价值、最有意义的生命。这是主耶稣在这里所讲的意义。一个人如果有了这个醒悟，有了这个了解呢，他就会有一个正确追求的方向。如果一个人做门徒跟从主，他就能够得到这个高级的生命。如果他不肯跟从主，随着自己的意思去生活，他就失去了高级的生命，只得做低级的生命。所以如果一个人要想跟从主，他必须先有这个非常基本的了解。得就是失，失就是得。 Gain is lost and lost means gain。 我举一个用一个比喻来讲，我们有的时候在地面上看见一洼水 a pool of water, pool of muddy water, 很脏的水在地面上。那么太阳照在上面，在阳光之下，它慢慢的蒸发，蒸发的时候就升上去，水变成了气，这个水就失掉自己。 It loses itself by vaporing。但是呢，这个蒸汽到了空中再集合起来变成什么？云彩。云彩是美丽的，比那个泥浆的水好得多了。 So water evaporates in the sun, but the vapor regathers itself and forms itself into the beautiful clouds, which isfar better than the muddy water on the ground。 我们看见水失掉自己，但是它失掉自己的时候得到更好的，是上面的美丽的，人说羡慕的。我们失掉低级的生命的时候，失掉自己的时候，我们就得到了那个高低的、属天的、荣耀的、结果子的、有价值的、有意义的人生，那是何等的好。但是如果一个人没有这个醒悟，他认为把自己原来所欢喜的、所享受的、所追求的放下，这是一个太大的损失，不划算，不愿意做。所以神呼召人的做门徒啊，必须要他们先有这个醒悟。我们常常啊感觉的跟随主很难很难，要付很多的代价，完全是从这边这个角度，旧生命、低级生命那个角度来看，还没有醒悟过来。有一天醒悟过来了，哎呀，我原来在基督里面，当我放下原来的低级的生命和自己的时候，所得到的是这样的丰满、这样的美好、这样的宝贵、这样的有永恒的价值，不但不是损失，反而是个最大的获得。哎呀，真值得，真值得，我要这样。他的感觉、他的看法、他的追求的方向完全改变。那个时候他就说 I'd rather have Jesus。 就好像这个 Beverly Shea 所写的那个歌 I'd rather have Jesus than anything else。 这是一个醒悟而得来的。在英国的伦敦有一个美术馆叫 Tate Gallery， Tate Gallery 里面有一幅图画很有意思，画了一个人刚刚死，他还躺在他的床上， A man in his death bed， 他的手啊抓起来很紧，那成了那幅图画的中心。 A clutched hand as the center of the picture。 下面有句话， What I kept, I have lost. What I spent, I have kept. 很有意思。我所为自己保留的，我失掉了。我所用掉的，我得着了。嗯，我们抓住这个第一季的生命，以为抓得紧紧的，但是结果呢，最好的失掉。结果我们把这个刺的刺好的低级的放弃了，我们得到了那个最好的。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醒悟。如果一个人没有这个醒悟，他不可能跟从主。他如果被勉强跟从主，很辛苦。勉强跟从主是最辛苦的一件事，全世界最辛苦的一件事。尽管世界上最辛苦的一件事还被勉强跟随之，好辛苦，好辛苦，不可以自搞的，一会儿就会放弃了。你看见有的基督徒放弃做门徒吗？就是因为他没有这个醒悟。好，现在我们就来到第二点，我们今天的中心最重要的舍己。马太福音16章24节，刚才这一节的前面24节。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若有人要跟从我，这是做门徒，他必须如何呢？就当舍己。舍己原来的意思，你看英文的圣经就很清楚， He must deny himself. Deny himself 中文翻作舍己是很好，如果翻作拒绝自己啊，就不是中国人讲的话， It's not Chinese at all. 这个翻译的味道太重，舍己这个很自然，很好。这是中国人的习惯的讲法，而意义也相同。对自己说不，就是拒绝自己。We learn to say no to ourselves and say yes to the Lord. This means self-denial. We deny ourselves in order to obey God.We say no to ourselves in order to say yes to the Lord. We cannot say yes both to ourselves and to God. No, we can never do that. We say no either to ourselves or to the Lord. When we say yes to ourselves, we are in reality saying no to the Lord. And vice versa. 这是我们必须清楚知道的。好，现在我们要从圣经里面看看，当我们舍己的时候，就产生四种的人生。当我们舍己的时候，就产生四种的人生。第一种人生，就是结果子的人生。第一种的人生是结果子的人生。我们看约翰福音12章24节，我们很熟的一节圣经。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这粒麦子落在地里，若是死了，这个死就是 it dies to itself， 也就是舍己。当他这样做的时候，结果如何？就结出许多子粒来。When it dies to itself,It begins to bring forth much fruit. It has become a fruitful life. 这是舍己产生的第一种的人生。It produces a fruitful life. 给果子一个养生。第二种的人生，舍己所产生出来的，就是强壮的人生。 Our death to self produces a strong life in doing the will of God. 有强有力可以遵行神的旨意。我们看《使徒行传》20章24节，《使徒行传》20章24节，保罗的话：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基督所领受的知识，证明神恩惠的福音。保罗这个话真宝贵，他说我不以性命为念。 I do not count my own life dear unto myself。 意思是说 I'm willing to sacrifice my life, I'm willing to die。 这是舍己，舍己。当他有这个精神的时候，结果怎么样？ Nothing can stop him from accomplishing God's commission to him. He became a brave man, a fearless man in accomplishing the will of God for him.